这个一点星星之火的确可以燃起萤火兴旺，我们何等的盼望，好像真的在山顶在那里喊叫，要让人家知道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神的大爱已经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的确神把一个使命托付给我们，要把这个火能够传出去。但我们里面也许就一点星星之火，但是当我们愿意传出去的时候，这个萤火会能够兴旺起来。我们在前一次刚刚姊妹也讲到，我们交通到安德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见施洗约翰他在那里做了两次的宣告。第一次他说，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主耶稣基督是赎罪的羔羊，他为我们来到地上，他要担负世人的罪孽。当主耶稣在行走的时候，施洗约翰看见他第二次在那里做了一个宣告，看啊，神的羔羊。主不单只是来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要为我们赎罪，主在地上行走，把神的一切丰富荣耀在道成肉身这样一个卑微的耶稣身上把它彰显出来。今天我们看见，当施洗约翰在那里宣告的时候，他的两个门徒听见了这个宣告，他们就跟从了耶稣。那其中有一个是安德烈，那我们也讲过，安德烈他认识了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主，然后他就先找着他的哥哥叫做西门，然后后来主跟他讲说，你要叫做彼得，他是一个石头。我想安德烈当时候他可能没有想过，他所结的这个果子哈，是这么大的一个果子。当教会开始的时候，使徒们站起来在那里传讲福音，彼得他是做一个代表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当这位安德烈他能够把福音先传给他的哥哥，他找着他的哥哥。我们在前一次有一位弟兄哈，他是看见我们外面的那个挂的 banner， 他来到我们当中。当他一讲起来，他在5年前得救是在香港，然后带领他得救的那位姊妹，曾经大概有不知道多少年前了哈，10多年前了。那个时候呢，那个姊妹她在 UCLA 读书，那后来有一个弟兄也是刚刚得救的，后来就把这个姊妹带到我们的中间。那个弟兄呢，就是这样，就把他的一个认识在学校的，就把他带到聚会里面。感谢主，主就救了这个姊妹。那这个姊妹她很有负担，她就向她的先生要传福音。她的先生也很特别，先生呢听了这个福音呢，他说好，我有兴趣。他就每一个礼拜五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读经。他的先生是非常认真的一个人，所以他每一次呢他还预读，然后他来呢，哇，这个问问题，他做研究啊，好像做研究的那个功夫一直来不间断的来。他先生来了多久呢？来了5年之久还没有得救。那后来我们的姊妹呢，过了一段时间，她怎么样跟她先生传，怎么样为她先生祷告，她里面有福音的火，火在她里面烧啊，可是这个先生怎么样也带不进来。后来她跟主祷告，她说，主啊，你看我的先生，我怎么跟他传他都不能接受，但是求主让我在学校里面能够好好的传福音。后来感谢主，在学校的里面好多人，他见一个就救一个，见一个就救一个，就把好多人就带到主的里面来。当我前个礼拜在这边碰到那位弟兄，他讲说他得救在香港是这个姊妹带他得救的，我觉得真是感谢主。永远没有想到，当初一个刚得救的弟兄就把这位姊妹带到主的里面。那这个姊妹呢，她又结了好多好多的果子，现在到香港去也在那里结果子。我刚刚讲过，她的弟兄有5年之久跟我们一起每个礼拜哦，每个礼拜五这样子读圣经。他也没有信主，后来他拿了博士学位到外州去做这个教授。后来他说他去做教授没有多久，有一次他出差呢，在外面结果胃出血， 非常的严重，然后就送到这个医院去。他说这躺在病床上，他有一个黑人，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就在病床边上呢，就跟他讲福音。他说他讲的我以前太熟了，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但是那一天好像神就跟他心里在说话一样，他就得救了。然后这个得救让他有个生命有个很大的改变，后来他又回到我们中间来受浸。但我想到这一切真的是我们里面满了感谢，我们蒙恩得救了，的确有人传福音给我们，在那一个时刻，在那一个环境，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我记得我在刚刚从还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在路上有一个人，他在那里发单张，就说你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就这么简单。但是呢，这一个人他的见证就打动了我的心。我们也不晓得说当时那次我们信的时候，那个信，那首诗歌讲到说那个信怎么样就进到我们的心里，可能我们现在也不能明白，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不是我们有什么好，是主的爱来寻找我们，是主的宝血买赎我们来归给他，是主的恩典带我们进入他的羊圈。我们都有一个蒙恩的故事，在那个时刻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但是今天我们来看见安德烈，他蒙恩得救了，他认识了弥赛亚，他先找着他的哥哥，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们继续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43节和44节。约翰福音一章43节44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所以前面呢是安德烈，他把彼得他的哥哥带到了主的面前。那在这里呢，是主耶稣他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主这么简单，来跟从我吧，就这么一句话，我想他得着腓力。主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很多时候主的呼召没有长篇大论的，就是非常简单的几个字，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弟兄姊妹，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不晓得是哪一句也许就打动了我们的心，叫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当我们一生在跟随主的路上，真的不晓得在什么时刻什么样的环境，主一句话来跟从我，当主向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个呼召临到我们的身上，叫我们看见说地上所有的一切不过是虚空的，不过是暂时的，不过是必朽坏的。当主说来跟从我，有一个荣耀，有一个爱的激励在这边呼召我们，叫我们愿意来跟从主。当我们回想我们的一生的时候，我们里面真的是充满了感恩。从我们的得救，我们说主都是你的恩典，因为你爱我，因为你这样的把怜悯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他救了我们。当我们回想在什么时候主向我们说话，叫我们愿意放下这些属地的，说主我们愿意来跟从你，我们有一点的心愿，我们听见主的呼召。弟兄姊妹，这都是主的恩典。今天我们说主来呼召我们，叫我们这么简单的来跟从他。腓力听见了主的呼召，主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吧，来跟从我吧。”我们来读一下45节和46节。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我们记得在上一次，当这两个门徒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听见施洗约翰的宣告：“看哪，神的羔羊。”那他们就来跟从了耶稣。 然后耶稣转过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你们来看。主说的这么简单，你们来看，你们来看。当他们与主同住的时候，他们真正的遇见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们遇见了这位救主，他们里面何等的喜乐。当我们看见说腓力他听见了主的呼召，说来跟从我吧，那这个呼召我想改变了腓力他的一生。然后呢，腓力先找着拿但业，在上一次我们讲到安德烈，他先找着他的哥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的确我们何等的盼望，我们能够在山顶上，在那里宣告，在那里喊叫，让神的福音能够传遍地极，叫救恩临到万邦，这是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心愿。但是今天神也把在我们的旁边，也许就有一位神给你负担说，你去先找着安德烈，先找着谁呢？找着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后来叫做彼得，是神所得着这么重要的器皿。然后腓力呢，他先找着拿但业。今天主也许就把一个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也许是你的亲人，也许是你的朋友，但是当我们里面有负担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为他祷告，我们里面不要消灭这个感动。你不要想说下次还有机会，每一次都觉得说下次还有机会，但是到了一个时刻，我们会认识到说机会实在不是那么多，现今就是拯救的日子。也许今天为什么主把这个负担放在你的里面，你突然想起，或者你有负担为旁边不晓得是谁，你为他有负担，相信这是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你要先找着他。我们看见腓力他先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他说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当从施洗约翰他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我们一直看见主把对他自己的启示要一直带我们向前，看哪神的羔羊，他是神的羔羊，那看见他是弥赛亚。这边又看见说在摩西律法上所写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整个律法所写的，整个众先知所写的，今天在这里有一个人，他叫做腓力，他认识到说这整个旧约所写的这一位他遇见了。弟兄姊妹，这若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看见和开启，我们看见说有多少的犹太人他们熟读摩西的律法，他们熟读先知所写的话，但是他们眼睛没有开启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等候，而且他们所等候的好像是他们的救世主，好像是成为他们一个拯救国家的君王，一个领袖，他们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今天腓力他听见主说来跟从我吧，主的话带着一个何等启示的亮光，他一下看见了整个摩西，整个旧约的律法，整个先知所写的，不是指着别的，乃是指着主说的。就好像当我们看见说讲到亚伯拉罕，他有好像有这么多的子孙，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一样，但是当保罗他在那里读的时候，他看见一件事情，这讲到那个子孙不是用多数的复数的这个名词，是一个单数的，所以他说那个子孙不是指着这么多的子孙，乃是指着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圣灵在保罗里面给他的开启，给他的看见。弟兄姊妹，今天对我们来讲，当我们读到的时候，哎呀，实在是太宝贵了，这么多人都在读旧约圣经，怎么保罗他就能够读出来说这不是指的众子孙，乃是指的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今天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因为在基督的里面，不是指的众子孙。哎呀，我们的心感谢主。今天腓力他得到了一个开启，他看见整个 律法书所写的，整个先知所讲的，不是指着所有其他的，他遇见了这一位。今天若是我们遇见了主，所有其他的人事物要次第变色成朦胧。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圣经所讲的，从旧约到新约，我们讲过圣经的宝贵，经过1600多年的写作，经过40位的作者，经过这么长不同的身份背景，但是圣经有一个叫做一贯性，你从启示创世纪读到启示录，它有一个一贯性。你又想说，一本书是经过了1600多年，40多位的作者，有君王，有渔夫，有各种不同的人，他写出来的东西还能够摆在一起吗？还能讲同样的一个消息吗？这是不太可能的，除非这是神的默示。的确，圣经当我们读的时候，它不单是神的话，神的呼吸，它是灵，是生命。我们看见这里面有一个中心的信息，讲到耶稣基督。在这里腓利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他传福音，他先找着拿但业，但是拿但业他怎么讲呢？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拿撒勒是人地方，是人所不是很看重的地方。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来到地上，他生在哪里？他是伯利恒人。伯利恒在整个圣经里面旧约的预言是将来的那位君王所要出生的地方，是从伯利恒出生的。但是主耶稣基督长在拿撒勒，当这位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吗？因为我们看见这位拿但业他是一个非常直的人，到后面我们说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是这么直，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我们也想到我们的主为我们来到地上，他的确没有什么家型美容好叫人能够来羡慕他，他没有什么外面的权势，没有外面的美丽，他长在拿撒勒，他成长在一个木匠的家里面，没有什么人好像来称赞他的。今天也许是一个非常人家觉得说不可能出什么好东西好的地方，也许你今天想到说纽约的什么布鲁克林，一想到那边都是黑人，你想说那里能够出什么好的吗？但是当我们读到那本书《疾风烈火》的时候，当圣灵在那里大大兴旺工作的时候，这些人原本可能人家看都愿意好像要远离他的，现在他们要排几个小时的队做什么呢？能够进去参加那里的祷告聚会。神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感谢主，非常的奇妙。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的确，我们的主他没有什么外面，他生长的环境没有什么让人家觉得说这里可以长出什么好的，能够有什么好的人能够出来的。但是腓利说下面一句话，就三个字哈，你来看，你来看，非常的简单。当主耶稣基督跟那两个施洗约翰的门徒讲说 Come and see， 你们来看，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长篇大论来告诉他们 Come and see， 你们就来看，主他自己就是这个宝贵的见证。当拿但业对腓利讲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利说，你来看。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讲得非常的完全，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做的，你来看，你来看。我记得以前认识有一位我的同事，他那个时候在另外一个地方，虽然他蒙恩得救了，但是他有很多非常奇怪的想法。我们每一天吃饭的时候，中午我就一起跟他一起吃饭，每一天我们从一坐下来开始，很奇妙，就有一个题目开始辩论。哎呀，从这个 反正有好多好多从圣经的话里面，从这个主日啊、安息日啊，从这个好多方面，从我们一坐下来，哇，就一直变到吃饭回结束了，然后我们一起走回办公室，然后呢，你到你的办公厅，我到我的办公厅，就这样每一天在那里变，在那里变。但是后来我发现说，这个变了半天哈，没有一点改变他的思想。我觉得我讲的都非常的对，引经据典的来跟他变，但是他的思想好像就是转不过来。后来有一些事情，就是很小的事情，我觉得说很算不了什么的事情。有一天早上我到他办公室去，哎，我说我里面有一个感动，请你准备一个什么东西，一资料。他是做流利方面的，那我是做结构方面的，所以我平常也不管他的事情的。但那天我就跟他讲说，哎，我有一个感动，你就准备一个什么东西。哎，他就真的去准备了一下，然后到了下午，那个公司的大老板就来找他说，哎，我向他要一个东西，那刚好就是我早上跟他讲的。所以我觉得这好像是蛮小的事情，但是后来他东西拿给老板，他到我办公室来，他觉得非常的讶异，他说你怎么会知道，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我是不知道，但是我说就是有一个感动嘛。我想我们辩论呢可能有这个两三年的时间哈，那每一天在那里辩论哈，没有一点叫他好像能够改变他的，能够转变他的这个看法的。这个每次辩起来，有时候辩到这个脸红耳赤的哈。但是很小的事情，他里面突然间有了一个改变，有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我也说不出来。后来他整个真的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在下面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辩论哈，他里面有一个渴望说，到底这位神，他觉得说为什么在你身上好像是蛮活的哈，虽然他也读圣经，他有很多的知识，可是他还没有遇见那位主。感谢主，后来我们的弟兄他也遇见主了，后来他又带他的姊妹也是有一个很特别奇妙的见证。所以当我的弟兄他转变了以后，后来我们每一个礼拜天下午，他就到我们家来，我们就一起祷告。因为他的姊妹那个时候还没有到美国来，他们分开了，后来分开了大概有十二年之久。总而言之，当我们的弟兄他遇见了主，他的生命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改变。后来他的姊妹来到了美国，来到美国第三天就遇见了主，生命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改变。他们分开了十二年，他的姊妹过去呢是在做一个手下有200人，他是负责这个雷达方面的，所以他是非常强的一个女士哈，所以人家都叫她女强人。他来到美国之后，他的包包他不敢把它拿出来，他就是拿一件衣服出来这样用一下。但是很奇妙的，有一个老姊妹，当我的弟兄说我的太太经过了十二年分开，好不容易把她能够搬到美国来，然后呢有一个老姊妹就请他们到她家里去，就是这么简单。这个女士啊，她本来是这么强的，人家人人都说她是女强人，可是当福音临到她身上的时候，人家可能没有讲什么，人家就是请他吃个饭，他里面就说不出来的感动，从来没有好像遇见说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爱心让他遇见了，就是让他里面就感动。回到家以后，他就问他的弟兄说，他说我可不可以哭啊？他弟兄说你当然可以哭啊，因为他经过12年，为什么人家叫他女强人？他说他从来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哇，这么的强。但是那一天他嚎啕大哭，他遇见了主，然后他生命有一个何等奇妙的改变。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腓力他有一个开启，他认识整个律法，整个先知，这个旧约里面所讲的不是别的， 你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许你读旧约有讲这么多事这么多事，你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有这个条例那个条例，觉得这到底在讲什么啊？他讲到这边说，所记的那一位，哇，他看见了整本圣经有一个中心，讲到耶稣基督，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当他要把这个福音传给拿但业，拿但业他说，拿撒勒人能出什么好的吗？好像他不屑一顾，这怎么是从拿撒勒人出来呢？如果是讲说从伯利恒出来的，也许他说，哦，这是好像君王要从那里而出的，他从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腓力说，你来看，你来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福音，若是能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若是我们能够说你来看，哇，感谢主，当人遇见主的时候，这是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那个改变，那个启示远远超过今天我们用我们的思想所能够变所能够讲解的。我们祷告每一次传福音，圣灵在这里一起来做见证。我们祷告我们传福音能够跟人家讲说，你来看，人家来就遇见主，就能够看见主。我们一再来读一下第一章四十七节到第四十九节。耶稣看见拿撒勒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我们看见拿但业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也许他本来有很多的成见，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吗？但是耶稣看见拿但业来，所以我们看见有两个不同的看见，这边讲到好多的看见。一个呢是腓力告诉拿但业说，你来看，他是要拿但业来看主耶稣。可是我们下面这几节的圣经，你看见说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好像他并没有讲到说拿但业怎么看见耶稣，然后看见耶稣是怎么样子，然后看见耶稣啊，他怎么样有改变。反而在这边我们看见四十七节说，耶稣看见拿但业来，主耶稣在那里看见拿但业。然后下面讲到说，拿但业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主耶稣在那里看，主在那里等，等着拿但业来到他的面前。当我们读到路加十五章，我们都很熟，我们讲到说这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那个小儿子浪费资财，他要分的财产，然后呢整个都花掉了，他在那个猪圈里面好像要跟猪那个抢那个豆荚吃都抢不到，那是一个很大的饥荒。所以我们常常想到的是这个浪子，他忽然醒悟过来，他想到说，我在这里跟猪在这里抢吃的都抢不到，我们的父家，他的父亲的家里面是口粮有余啊，他何苦呢？他说，我回去，我就算不能做儿子，今天我做一个雇工。他没有资格，他觉得说他这样子把钱都耗尽了，他的生活这么的糜烂，他说我做一个雇工，他想说回去跟父亲来求。我们很熟悉，我们一想到就是说，哇，这个浪子他怎么样醒悟，他怎么样回来。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那位父亲是远远的看见他的儿子，是这位父亲在那里等啊。今天我们想到说是儿子他醒悟回来，但是在圣经里面特别记载的父亲他远远的看见这个儿子的回来。我们的蒙恩得救是我们的神，他经过多少的日子在那里等候，在那里看，看着我们，看见我们，在那里预备各样的环境，直到有一天我们愿意回转。弟兄姊妹，我们何等的感谢主，在这里 讲到说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着腓力来讲是要拿但业去看耶稣，但是神的话里面很特别，他记载的说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啊、看哪、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主知道万人的心，拿但业他想的是什么？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但主告诉他说你是个真以色列人。今天如果有人讲说你的家乡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我们会不会讲说，哎，你讲的话非常的真啊，你是个真以色列人。当主耶稣基督在讲到说真以色列人的时候，我想当时候有多少的以色列人，这些人他们有外貌的敬虔，这些人以为他们有神的话，有摩西五经，有先知的话语，他们觉得说他们是神的选民啊，他们啊有不同的地位，其他的人都是叫做外邦人，但是他们却是一个粉饰的墙，他们只注重外面却没有注重到里面，他们只注重这些行为，外表的行为，但是呢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在那里侍奉神。只有这一位，当主耶稣看见拿但业的时候，你是真以色列人，他的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我想当主把拿但业里面的光景，这里有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真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当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的确他里面是一个非常真的人，也许他正在等候神所要为他们预备的这位弥赛亚，神所要赐给他们的这位救主，也许他在等候以色列的王权是什么样的来到，他里面有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心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看见拿但业，主说看哪、啊，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我想拿但业非常的讶异，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主并不认识他。腓力并没有先跟主耶稣来说，哎，我要带你来的这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没有，但是主知道万人的心，主耶稣基督他能够知道他就是这位弥赛亚。当主耶稣能够认识说出来，我想拿但业是非常稀奇的。主说，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主说看见你了，这个看见很可能不是说这个距离的这么近他就能够看见，但是主看见拿但业，主的看见，看见他在无花果树底下，无花果树特别代表以色列的王权，在这里有一个人他是真以色列人，他所等候的，他在整个国家虽然是在一个罗马的政权底下，但是这一个人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在无花果树的底下，他心里所想的，他心里所要的，今天主耶稣基督看见了，主在这里称赞他。也许拿但业在这个之前，若不是腓力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看见耶稣，他也许有他自己的一套的想法，但是主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真的人。有人讲说神就怕我们认真，神不怕那个不认真的人，神怕我们认真。今天我们若是向神认真，神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也渴望我们做一个真的人。今天所有外面的，所有属人的，属世的，其他的，除了主以外的，都是虚晃的，只有主他是真实的。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求主让我们做一个真的人，主怕我们是一个真的人。我们要爱主，我们求主让我们是真正的爱主。我们要来侍奉主，求主让我们是真的来侍奉主。今天若我们不是真的，因为其他的也都会过去的，但是感谢主，主还给我们机会。在这里我们看见主看见了拿但业，所以 菲利斯要把拿但业带来说，你来看，你来看耶稣。主怎么让拿但业看？反而是主在这里看见拿但业。在这里我们看见说，耶稣看见拿但业来，然后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当主把一个人的心里面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主把他说出来，这个我相信让拿但业他里面一面非常的震撼，另外一面他所遇见的跟他说话的就是这位腓力所讲的，所有律法书所写的，所有先知所讲的，就是指的这一位。今天他自己在主的话语的里面他也遇见了。我们再来读一下49节，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对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启示，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的罪孽，神的羔羊他是行走的羔羊，他是正在彰显神他丰富荣耀的那位羔羊。神的羔羊他是弥赛亚，他是拉比，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以色列的王。主还要带他们来更深的有开启，有看见。我们一起来读50节和51节。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主只是告诉他说，在无花果树底下就看见你，你就信，然后说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情。主在这里讲到一件，当雅各在巴旦亚兰的旷野里面，他看见在那里有一个梯子，梯子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去下来。当雅各看见这一个异象，主在这里告诉他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原本雅各看见的是一个梯子，但是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梯子。今天主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告诉他们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今天能够来到父的面前，只有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通天的梯子。今天我们能够看见主要开我们的眼睛，只有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主，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当主在这里告诉拿但业，你要看见更大的事，主只是告诉他说，在无花果树底下，主已经看见了他，看见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把他里面的情况，主让他能够知道说，主是知道你里面的情形的，因为主他能够知道万人的心。但是呢，拿但业不单只是看见说，哦，这里有一位他能够知道我里面所想的，他是很奇妙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以色列的王，他是拉比，拉比就是夫子的意思。但是主说，你要看见更大的事情。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让我们看见更大的事情。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必须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来做王、来掌权，他来充满我们的全人。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腓力他怎么样把拿但业带到主的面前，我们看见安德烈怎么样把彼得带到主的面前。虽然在圣经的里面，也许我们看安德烈不如像彼得，他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记载，有这么多的信息，但是他把彼得带到耶稣的面前。其实我们看见腓力他就是把拿但业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你来看主在那里做了何等奇妙的工作。今天我们求主把这样的一个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蒙恩得救了，一点星星之火，今天这个火在我们的里面，也许我们说不过像一点星星之火，但是这个火我们要把它传出去， 能够使萤火兴旺。今天很大的火也是从一点星星之火能够把它点起来。我们刚刚讲到那位姊妹在香港传福音给那个弟兄，今天当他的得救是一位小弟兄，也不过刚得救就把那个姊妹带到主的里面，然后那个姊妹带了好多好多的人，今天在香港他也在那里服侍主，也在那里传福音。今天也许我们不晓得我们旁边的人主要怎么来用他，我们不晓得。今天我们的亲人，我们有负担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的朋友，我们有负担把福音传给他们。今天无论是谁，他先找着主，把这个人放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当我们说传福音聚会马上就要来了，求主把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早上在讲到聚会的时候特别讲到福音聚会，福音聚会是为着福音朋友的。福音聚会若没有邀请人来，我们在这里传讲没有一个对象，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传福音给人，所以我们需要主把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去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不在于我们多么会讲，不在于我们能够辩论辩赢别人，但是我们能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为聚会祷告，当人来到奉主名的聚会里面，圣经给我们应许，主的话告诉我们，两三个人奉他的名在这里聚集的时候，主就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知道主就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让圣灵来工作，让圣灵来感动人，让圣灵来寻找人，来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们的心感谢主。我们再来唱592首《一点星星之火》，等着我们有一个负担，我们渴望能够在山顶来喊叫，因为这个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要让这个救恩能够被宣告，能够被传扬出去。我们也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里面，求主得着我们，求主把一个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带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福音是我们一个一个带来的，带一个人先来到主的面前。好，我们请冷静弟兄来带我们唱这样的诗歌哈，592首。
来，一点星星之火，可燃起萤火兴旺。求四位群众都得享温暖光芒，神爱也正是这样。当你经历他救恩，你要将他的爱传开，你要去传给人。
第二节，
光明美奇妙，嫩芽从心上生长，小鸟开声歌唱，百花都争先开放，真爱也正是这样。当你经历他救恩，你要歌唱如春新娘，你要去传给人。朋友，我切切望你来得我这喜乐，你可向神投靠，不论你光景平和。要在山顶喊叫，要向全世界宣称，恩爱的主已拯救我，我要去传给人。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燃烧起我们心中传福音的烈火。 哦，我要让你也得着我们这样的喜乐，你也可以向神来投靠。不论我们现在光景如何，我们要在山顶喊叫，要向全世界宣称，哦，我们有主来可以投靠，我们要把这福音传给人，要让万人来得救，不愿一人来沉沦。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